今天是四旬期的第三个主日，福音的主题是永生的水泉。有两位住在偏僻而又落后的沙漠地区的人，受邀到伦敦参观游览。到伦敦是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享受到西方文明的许多的新的玩意儿。在回去以前，有人就问他们想要订什么作为纪念品。他们的回答是要两个水龙头。他们以为在沙漠之中，如果有两个像伦敦旅馆里边一样的水龙头，只要一转，水就源源而来，那该是多么棒的事。我们人一般的潜能开发，这是让你拥有水龙头，而与天主亲近，则是连接于水源。所以，我们应该自问：我是否已经接上了生命的源头？有一位名叫若汉的男孩，有一个主日，他看见一群衣衫褴褛的孩子在街上玩耍，他就向他们传福音，邀请他们参加主日学。无奈那些孩子们异口同声地说不去，其中只有一位犹豫不决。他说：“我实在穿得太破了，如果我有一件完好的衣服，就同你一起去主日学。”若翰就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让他穿，于是两个人并肩地走向教堂。几年以后，那个孩子还是继续上教堂，不但领洗了，还当了查经班的老师。一位美国伟大的讲道家年纪大的时候，有人问他：人生当何以为重？他答说：待人认识耶稣。他说，在他的一生中值得一提的，不是他那雄辩的口才、深奥的神学，乃是他领导人归主的热忱。今天撒玛利亚妇人也是这样。基督宗教有两种启示。什么叫基督宗教？就是以耶稣基督为信仰中心的，称为基督宗教，包括天主教、基督教、东正教、阿美尼亚教等等。基督宗教有两种启示，一方面是启示天主，一方面是启示我们自己。没有人能够真正见到自己，直到他与基督同在的时候才能够，而且会感到十分的吃惊。换句话说，基督宗教是以罪的感觉开始的，开始于我们突然觉察到我们所过的生活是不行的，我们自我觉悟，也觉悟到需要天主。有人因为今天的福音提到五个丈夫，就以为这个故事不是事实，而是个语言。我们已经见到过，当撒玛利亚人被迁徙到亚述区的时候，来自另外五个其他地方的人就迁居到撒玛利亚，他们是巴比伦、古特、阿瓦、哈马特和色法瓦因。这个五个不同的民族把他们的神一同带来，因此有人认为这个妇人代表撒玛利亚，五个丈夫代表五个假神。撒玛利亚人就好像和他们结婚一样，第六个丈夫代表真神，但是他们不是真心的去朝拜他，所以没有和他结婚。这个故事是我们有可能记起撒玛利亚人对天主的不忠，这样的诠释就很生动了，不像是一个杜撰出来的语言，读起来就像真实的一样。有人说过，先知的预言是一种基于 希望上的批评。一位先知向一个人或者一个国家指出他的错误，他这样做不是要陷那个人或者那个国家与绝望，而是指出医治、补救、更正生活的途径。所以耶稣向这妇人显示他犯罪的情况，但是他继续告诉他，在真的崇拜里，我们的灵魂能够接触天主。他说，撒玛利亚人在无知中崇拜，在某种意义上，这事实是对的。撒玛利亚人则接受梅瑟的五经，就是旧约的头五本书。他们拒绝接受旧约的其他各个书。旧约一共有46本书，他们则接受旧约的头五本书。因此，他们拒绝了所有先知的伟大的信学和圣咏的无上灵修的经验，因为他们只有一本短缺的圣经，他们便只能有一个短缺的宗教。他们拒绝了的东西，但是别人会见到而且收割。因此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件事情，第一个是向我们提醒一个机会，庄稼要等着要为天主收割。在历史上有些时期的人对天主特别的敏感，如果在这个时候基督的教会不能够为基督收割，那将是怎么一个悲剧呢？第二，向我们提醒一项挑战，许多的人被派去播种而不是收割，许多的传道工作所以能够成功，不是由于本身有什么力量或者优点，而是因为有些先圣先贤留下美好的生活的见证和做了传教的工作。他们虽然死了，却留下比他们在生时还大的影响力。许多的人要工作，而永远见不到他劳苦的果实。有一次，有一位先生去一个以盛产杜鹃花出名的地方，主人爱这一亩一亩的花，知道花的名字。他让这位先生看一些要等25年才开花的种子。这个时候，这位主人已经将近75岁了。他永远也不会见到那些花的美丽，但是有人会见到。没有一件伟大的事业或者为基督而做的工作是会失败的。如果我们自己见不到劳苦的果实的结果，别人会见到。在基督徒的生活中是没有余地容纳绝望这两个字的。在撒玛利亚所发生的事件中，我们见到传播福音的惯常的方式，在撒玛利亚人的心中高涨着我们见到的三个步骤。第一个是介绍，那妇人把撒玛利亚人介绍给耶稣。在这里我们完完全全的见到天主怎样需要我们。保罗说，没有传道的怎么能够听见呢？天主的道一定要由人传给人。天主不能够把他的信息 传给未听过的人，除非由人传达他。第二，撒玛利亚人一旦被介绍给基督，他们就寻求他的同在，他们求他住下来，好向他学习，并更多的认识他。不错，一个人需要被介绍给基督，可是一旦被介绍了，他自己一定要继续生活在基督的同在中。没有人能够替别人去经验，别人可以把基督的友谊介绍给我们，但是他们不能够代替去经验这种友谊，一定要我们自己去接受并享受这种友谊。 第三，最早而来的是发现和顺服。撒玛利亚人发现基督是救世主。是的，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拯救人类脱离他们自己的罪恶与没有希望的境地，他将他们从过去的锁链的捆绑中解放出来，给他们一种能力，使他们能够面对未来。那撒玛利亚妇人事实上就是他拯救能力的伟大的例子。他所住的城市无疑的已经将他列为无可救药的人物，而他自己也无疑的同意。一种体面的生活是超过他的能力的范围了，但是耶稣一来，他就双重的拯救了他。耶稣使他脱离了过去，为他打开了新的未来。除了救世主的称号以外，再没有别的称呼足以描写耶稣基督。据说苏联的第一位太空人提托夫从太空返回地球以后，曾经发表了一篇否认天主存在的言论。苏联的总理赫鲁西夫也以是大家无神论，说是他们的太空人已经漫游太空，但是从未看到天主的存在，所以就下结论说宇宙没有神。但是美国的第一位太空人格林斯返回地球以后，曾应邀在美国的许多的教堂正道，并且叙说他为何相信有一位全能的天主。你看，同样是太空人，科学家都遨游过太空，一个说反对天主的言论，一个说有天主的言论，你信哪一个人说的对呢？美国有一位传道人就曾对苏联的赫鲁西夫总理所说的话反驳说，有一只狗来到了伦敦的街上，跑到这头看一看，跑到那头望一望，看不到天主就说没有天主，你相信吗？世界上有许多肉眼看不见的却是绝对真实的。400多年以前，世界上的人还不相信空气这样东西，自从人们认识了空气以后才知道它的需要。100多年以前，许多的人对于电的存在还产生怀疑，直到1881年爱迪生在纽约经营的电力公司建造发电厂，这才是世人相信电的存在。花和苹果的香味无法用眼睛去体会，同样天主的存在也绝非用肉眼所能见到。圣经说天主是灵，因此人必须以心灵才能真正的认识天主。天主是个灵，所以朝拜他的必须用心神和诚实来朝拜他。有一个主日弥撒即将开始的时候，一位天使站在教堂的门口，要看一看教堂的聚会的情况。这个时候，天使突然发现魔鬼匆匆忙忙的要进入圣堂。天使对他说：你改邪归正了吗？要与我们一起敬拜天主吗？魔鬼说：当然不是，我有众人在身，我要阻拦人敬拜天主。天使惊讶地问：你要如何做呢？魔鬼说：我要使人的心思意念离开天主，让弟兄们注意到美丽的姐妹，使家庭的主妇想到待会儿要去买什么菜，使教友注意神父今天的讲道是否可以有批评的地方，使服务的人去注意别人对他们的赞美。如此一来，没有人会想到天主的灵在， 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。什么事情是你来到圣堂的原因呢？主要我们要用心灵跟诚实去朝拜天主，重新检视自己敬拜的动机。求天主赐下一颗单纯的心，使我们每一次的敬拜都可以经历到天主的临在。我们就如同这位撒玛利亚妇人一样，渴望生命内在的意义。即使如此，我们却常常试着用停滞不动的水来解渴，像是酗酒、吸毒、工作狂，或者是对物质的贪得无厌。我们以为有了五个丈夫、五部车或者五套音响设备，或者是任何五倍的东西，就会满足于我们对人心圆满实现的饥渴。但是没有一件东西会完全令我们满足，他们总是留给我们进一步的饥渴，除非来自个人的经验到耶稣的平安。当我们应了耶稣赐给的水，也就是福音中圣言之水、圣事中的圣神之水、祈祷中他的灵灾之水，或者救世工程中的恩宠之水，我们将永远不渴。这些有活力的水就好像一条河，将自我们身上流出，供应其他需要的人，让他们开花结果。请学习今天福音中的话，我们将挺身而出，带领其他的人来到耶稣的跟前。来啊，看这位救世主，请因他的水，你就永远不会再渴。在南美洲，在一个一望无际的亚马逊河口，有一艘渔船向前航行的时候，迎面来了一艘似乎是遇难的船，船身严重的倾斜，正无力的前进着。当两艘船逐渐接近的时候，随着海浪飘来一层一层微弱的求救声：“快给我们水，水！”那艘遇难的船上的人正痛苦地忍受缺水的干枯。商船的船长立刻拿起扩音器大声地说：“拿起你们的水桶向外吸水，你们正处在亚马逊的河口。”原来他们已经痛苦了好几天，一直以为他们是在海中，而实际上这么多天以来，他们始终是在大亚马逊的河口，四周包围着他们是几百次深的星星的淡水。但是由于河口十分广大，他们一直不知道已经到了淡水的流域了。同样，世界上的人也处于心灵的干渴之中，不知道活水江河，触手可及。只要他们拿起自己的水桶去吸水，立刻获救。你是那位船长吗？大声地向那些痛苦干渴的世人宣告：耶稣就是最好的答案和依靠。有一位姐妹非常的虔诚，爱主成身，每天早晨都固定的要到教堂去参与弥撒。在到教堂去的途中，旁边的人向他打招呼，也有乞丐上前来乞讨，但是由于他一直参加晨祷，因此连看他们一眼。有一天，他一如既往的走过教，并准时抵达教堂。当推门的时候，门居然纹风不动，他用力的一推，却发现门已经上锁了。想到这会错过多年来不收的晨祷的习惯，他就非常的难过，然而又不知所措。无意的他抬起头来， 看到门楣上有一张便条，上边这样写道：“我就在门外。”这告诉我们，主耶稣在圣殿，主耶稣也在人群之中，主耶稣无处不在。有个城里有一家医院的防火设备，事实上并未与水源接。在过去的35年，医护人员和病患所相信、所依赖的，在紧急的情况之下的消防设备，竟然这是水管埋在土里，耳根就没有接上水源。近来，运方人士因为一旦发火警，他们就可以接近的消防器迅速的火扑灭。现在才知道，它安全竟是如此的不可靠。虽然消防设备摆设的在正确的位置上，而且同患上测的血量，可惜他们缺少最重要的因素，就是水。这个事例刻画出许多的人与救恩的情况，他们没有连接与耶稣基督，这是活水的泉源。尽管人在道德上正直，并虔诚参加教会的聚会，却不照腓立比书第3所指示的去，完全跟基督连接，那么这一切都是空的。我们应当确实的知道和基督相连接，因为只有能赦免我们的罪，能不断的给我们生命之水。阿们。